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，
不怕，有天使陪你数星星。
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？
当然，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。
太好了，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
天使夜未眠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
天使夜未眠，陪你到入眠。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天天。今天我为你预备的单元呢，是夏天来 talk， 让我们一起和夏天来聊聊天吧。
觉得无聊吗？
好无聊哦。
觉得烦闷吗？
好烦闷。
那就和夏天一起来 talk。
欢迎来到夏天来 talk。
一起听见好故事，让生活充满新鲜事。
嗨，夏天好。
嗨，天天。
我们要一起来闲聊了。今天要聊什么题目呢？
今天来聊一聊要怎么跟年迈的父母相处。
这真的很需要智慧的耶。
是，因为常听到身边啊，有人会为家中的父母劳苦奔波，尤其是年纪越大的，或者是身体上面有一些疾病啊，有不方便的地方，那常常就听到他们要去找一些安养院啊，或者是看护之类的，就很忙很辛苦。
而且呢，在跟年迈的父母相处的时候，我觉得也特别需要有耐性。
真的
哦。比方说像我跟我妈在相处的时候，我妈说你来帮我看一下智慧型手机，注音符号不会打。有时候真的很考验我的耐心。
对，因为想说在我们看来其实是蛮简单的，但是在他们的认知里面，这是一个很新潮的东西。
没有错。所以要跟年迈的爸爸妈妈相处呢，真的是需要一些好方法。甚至呢，有时候我们可能忽略掉了一些部分是需要特别去注意的。
是，
特别是我们也需要有一个观念哦，爸爸妈妈呢不是故意要找我们麻烦的，可能真的年纪大了，他们的身体不受控制了，他们的思想跟行为也变得缓慢。
对，
那所以这时候我们做儿女的虽然压力很大，但是呢还是能够尽力的去做到一些本分。有哪些的部分是我们跟爸爸妈妈相处的时候特别要注意的呢？
像我觉得不要让父母感受到他不被重视，你跟他约定的事情你要记得去履行，就算你真的有事耽搁的话，你应该也要提早通知他们。
而且有时候年迈的父母亲就会来寻求年轻的我们来帮忙一些事情。
对，
那这时候就会打乱你的 schedule。
会，因为常常我是一个有计划的人，我常常已经走在我的时间表里面，那有时候我妈妈就会突然说你可不可以帮我什么，或者是你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我就会有一点恼怒。但有时候为了不想让他们感受很差，所以我还是会耐着性子去做他们要我做的事情。
这也让我想到呢，有一次啊，我跟我先生啊到外面逛街的时候，我们也刚好要处理一件事情，我就接到我妈妈的电话，在电话中跟我讲说呢，你今天晚上要立刻给我回家，然后帮我处理一下我的手机，我的手机坏掉了，然后发生什么事。我就跟妈妈讲说，可是我现在人在外面呢，而且我不确定我什么时候这边的活动行程会结束。那妈妈就在电话中非常的着急，那种你知道语气很焦虑。我就有点被她感染那个焦虑，心里面就觉得很烦。可是呢，我就跟上帝祷告说，主啊，安抚我，安定我的情绪。所以我就能够比较心平气和的跟我妈妈说，好，妈妈，我知道你很急，那我赶快帮你找一下有哪一家可以帮你修手机的齁。我就帮她找，我就发现我妈妈的心情就有被安抚下来。然后之后也没有一直在打电话来烦我。
因为他的事情已经被解决了。
对，第二个呢，就是我觉得也不要让父母觉得会被抛弃。
我懂这个不要被抛弃的感觉，像是我跟我妈妈都蛮独立的， 所以呢，自然而然我就会觉得，如果我妈妈没有我在身边的话，应该是还好吧，也不会怎么样。直到有一天我跟她讲说，哦，我可能需要换工作，然后我要离开家里住的时候，她突然发出了一声哈，你会很惊讶说，哦，原来平常这么独立的妈妈其实好像也会舍不得你离家。
我觉得华人的背景啊，我们不太善于表达心中的情感，
嗯，
那很多时候爸爸妈妈呢也不会告诉我们他舍不得，或者他伤心，或者他难过。觉得做儿女的呢，我们需要敏锐一点，
是，
去察觉爸爸妈妈心中的一些感受。
对对，
所以千万不要把爸妈当死人好吗？他们是有感觉的。
是。
那还有呢，像我们决定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有时也需要顾虑到爸爸妈妈的感受啊。
嗯，
像比方说我如果决定要到国外工作了，那能不能够好好跟父母沟通呢，重视爸妈的感受。
嗯，
像我有一个朋友，她是一个女孩子，她在大学毕业之后决定要到非洲工作。
哇，
非洲是一个我们很难想象的地方，遥远的国度嘛，你很难想象非洲的情况，
就环境不是那么好啦。
对啊，然后非洲大草原啊，然后可能会有很多的什么疾病。
嗯，
所以爸爸妈妈一定会担心。那我这个朋友怎么做呢？我觉得他很有智慧，他就在想要去非洲工作的前半年，他就常常跟他妈妈分享非洲所发生的故事，然后非洲有哪些感人的事迹，
嗯，
然后以及他想要投入的这个非营利组织，他们怎么样参与在非洲的工作里面。
哇，
所以妈妈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渐渐的觉得这个工作好棒 哦。所以当他告诉他妈妈说，那我之后要去非洲工作，他妈妈就很能够接受。
哇，好聪明哦，先给妈妈有一个心理建设。
对啊，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。
嗯，
而且呢，我们也不要让爸妈觉得自己没用了。
像我就有这样子的例子，因为我妈妈会常常问我智慧型手机，我如果一个没有耐心的话，我就会不小心说出连这个也不会的这一种话，然后我妈妈就马上暴气，想说，哦，我就是不会啊，不然你现在就觉得我没用是不是的那个反应，就觉得啊，还蛮对不起她呢。他们也不是故意不会啊，因为他们就是还在学习嘛。
而且世代交替的太迅速了，我们现在是网络的时代，哦，
对啊，
很多人说三年就一代沟，但我觉得未来会更快，可能三个月就一代沟了，
太可怕了吧？
因为资讯流窜的实在太快了，所以我们不要让爸妈觉得自己没用。相反的，要想一想，我们可以成为爸爸妈妈的祝福啊。他不熟悉我们这个时代的新事物，那我们可以来帮助我们的爸爸妈妈，也可以跟上这个时代。
是。
那我觉得还有一个部分哦，就是不要让爸妈觉得啊，好像拖累我们了。
因为像年迈的父母可能退休之后就少了经济的来源嘛，但是听到身边朋友很多人在分享说，爸妈年纪大的时候，他们可能进出医院的次数就会很频繁，那就会需要比较多金钱上面的花费啊等等，那子女就可能会压力大，然后父母就会觉得，啊，那我是不是给他们很大的负担，然后会让他们觉得，诶，是不是被拖累了。可是我觉得如果换个角度来想的话，去想想我们小时候爸妈也是花了非常多钱在我们的身上，少说有几百万吧。如果以这样子的角度去想的话，会觉得我们付出金钱跟体力去照顾他们的话，也是很理所当然的吗？
嗯，因为毕竟我们从小到大，爸爸妈妈他们也是花费了很多的精神体力还有资源在我们的身上。
对啊，
那可能有人讲说呢，哎呀，我的爸妈他们过去可能也没有什么钱呐，我们家的生活也是很贫穷的呀。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用一个感恩的心来看待，
对对，
上帝还是透过我们的父母把生命赋予给我们。
嗯，
所以如果用一个感恩的心来看待，诶，你已经长大了，你有工作能力了，你有这些赚取来的金钱可以回馈在父母的身上，其实这也是一件美事。
当然也是要鼓励年迈的父母亲要为着自己的健康去负责任啦。如果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的话，当然给儿女也是多少一点负担嘛。
嗯，其实我们在鼓励爸爸妈妈的时候呢，我觉得口气很重要，千万不要让父母觉得说你是不是在诅咒我不能够活久一点啊，是不是再活就没几年啦。
让我想到前几年我妈妈生病然后住进医院，是一场大病，所以她能够出院呢是一个奇迹。所以在之后的日子我跟他住在一起，我都会叮咛他，就是你那个不要吃，你这个要吃，你要正常吃，就会各种的碎念。
就你们角色已经互换过来了。
对，我已经变妈妈了，因为我就是希望他身体健康啊。我不希望他大病初愈之后还搞坏自己的身体，那我觉得那很对不起上帝，也很对不起他自己。可是后来我想了一下之后就觉得，难道我妈妈不知道要珍惜生命吗？她一定是知道的，只不过我们人总是有软弱的时候、啊、
也会想要放松一下。
所以我思考到这个问题之后就没有再这么的严格了。
我们要多多鼓励父母、哦、珍惜他们的生命、
嗯
特别是鼓励他们去做他们喜欢做的事，
是
让他们在慢慢变老的时候他们的心不是消极的。
可是有些人会想说，在我小时候爸妈就没有这么的照顾我，那他年老了我为什么一定要照顾他呢？
在圣经的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三节，上帝这样提醒我们说、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，主就是主耶稣哦，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，再是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
是、
从这个经文里面呢，我们没有听到上帝告诉我们因为爸爸妈妈做得多好，因为他们很有榜样，所以我们听从他们或我们孝敬他们才是理所当然的、才是一个带应许的诫命。不是的，我们会去孝敬父母的前提不是因为爸妈已经做得很棒棒，而是因为我们相信上帝有美好的应许在这个当中，所以我们愿意因着在主耶稣这样的一个生命的里面，因着在这样的一个救恩福音的里面，我们来去听从、来孝敬我们的爸爸妈妈、而且我们的爸妈也是被上帝所宝贝的。
是、
当我们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呢，我相信上帝的祝福就会临到我们的生命里面。
没错，其实我们做儿女的内心深处都是为父母着想的啦，只不过有时候言辞表达的不当嘛，所以容易造成我们的关系疏离。所以盼望透过今天我们几点的分享，愿我们都更懂得跟父母如何的谈话跟互动，可以跟他们建立好的亲子关系。
嗯，没错，这一点真的是很重要哦，充满着上帝的祝福。最后要送给亲爱的朋友一首很好听的歌曲，是丰盛生命灵粮堂所创作的《两代同行》。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了，谢谢夏天。
谢谢，
我们下回空中再见，拜拜。
拜拜。
这时代为父地说，孩子啊你在哪里？
这时代子女们说，心中有